的那个学生在住在一起，因为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周都是学生和大人一起来敬拜。那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夏日系列，讲到生命之歌时，那我的思绪就转向人工智能。人工智能模糊了我们生活中真实与模仿的界限。人们用人工智能能让海绵宝宝唱克里斯·汤姆林的敬拜诗歌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翻唱了酷玩乐队的《生命万岁》。弗莱克·辛纳特拉演唱了嘎嘎小姐的《Bad Romance》。但这个人工智能也有黑暗的一面。好莱坞近期的罢工，就是为了抵抗越来越多打算利用 AI 来捕捉并无偿使用艺人肖像的电影公司。我哥哥就是一位演员，如果事态发展的下去，那么未来他可能会发现他自己出现在一部他既没有制作参与的制作，也未获得任何报酬的电影里，那就不正是他的了。今天的诗篇涉及了真正的神和虚假的神的现实，在此之间关系的人类的敬拜。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假神的世界里，他们不断争夺我们的喜爱和引诱我们的忠诚。在这里，唯一敬拜的真神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可以，请大家起立读神的话语。今天没有朗读者，我们将一起朗读读诗诗篇115。请大家一起随着屏幕上的经文朗读，朗读字体，由你开始。诗篇115，耶和华呀，荣耀不要归于我们，不要归于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于你的名下。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？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是人所手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以色列啊，你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亚伦家啊，你们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。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要依靠耶和华，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的盾牌。耶和华想来眷恋我们，他也还要赐福给我们，要赐福给以色列家，要赐福给亚伦家。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增加，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。天是耶和华的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使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下到寂静中也都不能。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从今时到永远。我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大家请坐。今天我想提醒大家，向大家表明，神是配得赞美的、敬拜的。为此，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。第一个是神的大能。偶像的无能和人的赞美。首先让我们看看神的大能。作者一开篇就请求神荣耀他自己的名。作为人，我们很自然的想为自己扬名，为我们渴望自己的成就得到认可。学校里有奖金和奖状，工作上有晋升，单单一个夸奖都让我们觉得社会上被看到、被重视。哪怕他在职场上或学上对我们毫无帮助，这篇诗篇的作者对那些毫无兴趣。神的荣耀，他荣耀自己的名是炫耀自己。作者希望 神彰显自己，让人们认识到为着他亘古不变的爱和信实。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向我们展现了上帝的爱和信实，他一次又一次的应许与他的子民在一起，拯救他们脱离罪恶，脱离他们对神的悖逆。他应许将他们从死亡中解救，并派遣一位救主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与神的正确关系里。神通过施展神迹、兴起领袖，赐予子民他美好的律法来证明了这一点。他在整个历史中都庇护他的子民，哪怕他竭尽全力的 想把神遗留在历史书中。那么为什么作者要呼求神彰显自己，捍卫他对自己子民爱与信实的长久历史呢？外邦列国已经忘记了神的大能。在第二节中，列国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们不清楚 这首诗篇是何时写的，也不清楚是谁写的，但有人认为这首诗写在犹太人从他的故土上被流放后的某个时段，准备好回顾一下这个历史了。所罗门王死后，以色列分成了两个国，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。在反抗神以后，北方的以色列国被亚述征服，南方的 犹太国延续了一段时间，但最终被巴比伦征服了。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家园和敬拜城所被带走，分散在帝国各地，他们的民族身份被消解，变得默默无闻。他们被流放了70年，后来波斯打败了巴比伦，允许他们返回家园，重建家园。从外部视角来看，犹太人被当时各个大国不停地来回折磨，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实力与他的所敬拜的神息息相关。犹太人似乎受制于这些外邦神的意志，也许他们的神不在了，或者没有能力帮助他的子民。外邦列国可以指责他们自己的神像和雕刻说，看，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了胜利，您的神在哪里呢？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还在这里？我是这里高中生的牧师，几周前我在讲属灵征战，有一个学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如果我们看不见灵界，怎么知道它存在呢？我们不能用标准的科学方法来推论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是否存在。科学不能用来证明它本身就无法证明的事情。希伯来书11:11说道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但这让我们很难指着神对别人说，看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如果我们看不见，就很难这样说。当事情不如我们愿时，我们可能也会像和外邦列国一样发出同样的疑问，我们的神在哪里？神啊，你看见我所经历的一切吗？神啊，你知道我的需求吗？我们觉得我们被困了很久，连祷告也没有任何回应。神啊，你能听到我吗？当我们看不见或者感受不到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世人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诗篇作者并没有把神局限在某一个地方，相反，他揭示了神无限的存在和能力。神的存在比任何国家和问题都广泛，更强大。他可以凭着自己所想做任何事情。那么他要做什么呢？神要让他的大名得以彰显， 他要深深的关爱我们，就像他选择追逐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要选择追寻我们每一个人。神可以随心所欲，而他乐意倾听我们的心声，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不过我们不能，我们可能会把这一点搞混。当事情不顺心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认为神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我们最好想一想，我们的请求是为了荣耀神，还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？神做他所喜悦的事情，而不是我们所喜悦的事情。我们有太多的祷告是自私的。我很感谢我们的祷告被拒绝了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更了解我们，知道我们更需要什么东西。我们可能把自己的期望的结果当作神做工的证据，而翻译一下圣经就会发现事实完全相反。我不觉得约瑟在监狱里每天都能感受到神的做工。神召会摩西回到埃及解放他的子民之前，我并不认为摩西在旷野的40年知道神要他做什么。做什么？我也很好奇，以斯帖王后在为拯救她的同胞而战时，是否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？当玛利亚做童女怀上耶稣时，她和她的家人心里在想什么呢？门徒们不相信耶稣上十字架受死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彼得曾试图阻止耶稣的使命。当耶稣死后，他们因为害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而躲起来了。我不明白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在做什么。当我们用天堂的眼睛看待我们的生活，一切就会变化。你用电影《埃及王子》中摩西的岳父杰斯罗的一句话，织锦缎中的一根线，尽管颜色鲜艳，但无法明白自己的作用，在宏伟的图案中才能明白自己的作用。神比生活中的高低更起伏更伟大，比任何人都关心我们。他并不冷漠和遥远，他是活的、积极的、是有能力的。神就在那里，随时准备回应我们。诗人对有人质疑神的大能感到愤怒，在宣称神可以随时随地的以自己选择的方式自由参与和干预之后，他反唇相讥说：“哦，你要问我的神在哪里？让我看看你的神。你这神不过是金属、石头、木头或者钉子做的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，他们帮不了你，他们甚至你自己也帮不了。”4-7节，雷厉风行地谴责了这些偶像，嘲笑了有些人会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。那现在让我们看第二点，来看看偶像的无能。偶像的魅力在哪里？偶像又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为什么会拜偶像呢？ Tim Keller 是纽约的一位作家和牧师，他说，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情，任何比上帝更吸引你的心和你的幻想的事物，或者任何你以为可以既 得到你所想要之物的事物。但其实那些东西只是只有上帝能赐给你。神厌恶偶像，因为偶像夺走他应有的荣耀。凯勒在其他地方说，当我们把一件好事化为绝对时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变成偶像。这个电影对我们很有帮助，因为我们可能不会像诗人描述的那样崇拜偶像，特别是在西方，我们的宗教没有太多的偶像。 东方宗教有雕像或者雕刻之类的东西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置身事外。我们可能没有雕刻的偶像崇拜，但是我们仍然把我们的心交给各样的事物，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地位。我们可能不会屈服于迷信，但我们很容易相信神之外的其他东西可能拥有力量和控制权，而且对他效忠。配偶、孩子、房子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。安全感、事业、舒适感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。性、地位、娱乐、水晶、占卜术、祖先、健康、外表、美貌，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偶像。在这些这个清单中，你可能有些就跟同意我的观点，有些你可能不同意。但你的偶像是什么呢？那你的偶像是什么呢？当我们转向这些东西去寻找满足和成就感时，我们接着告诉神，我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你是良善的，我不相信你会供应，我可能认为你不存在，或者你不关心我们。我们转向更低级的东西，我们将它奉为神，我们放弃上帝生命的赐予者，并试图从那些最终无法满足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为上帝而生的事物中寻找生命。即使是用来代表神而真诚雕造的偶像，也是神所禁止的，因为这严重歪曲了神的形象。受造物无法捕捉到造物主的美丽本质和奇妙，这是为什么十诫的前两条都围绕着适当敬拜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再做什么形象，仿佛天上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雾，不可跪拜那些神，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，是你的神，祭邪的神。对偶像的崇拜，即使是为了吸引人去崇拜唯一真实而造的偶像，最终会使我们远离神，转向去崇拜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。有趣的是，最后一条诫命是不可贪恋，这再次点明了人心中的偶像崇拜，就像一个孩子画了一条爸爸或者妈妈的图像给他们，然后爸爸妈妈把它挂在冰箱上，这很可爱，这很有爱。在你想象，这如果孩子们开始每天都到冰箱前对着照片说“我爱你”，那我们可能会开始有些担心了。对着照片说，爸爸，我想有些东西，我要吃点东西。妈妈，我要20块钱。爸爸，我今天把车倒到树上了，请原谅我。我们觉得这孩子可能需要一些心理帮助。这个孩子不会得到他所要的东西，因为这个话不是真实的，他根本帮不了任何忙。一幅画本身就是对一个人的轻描淡写。那么一个由人创造的由受造物创造的偶像，怎么可能捕捉到未被创造的神圣的上帝的无限的本性和本质呢？他不能，他却实在反映了我们心中的对偶像的渴望。我们建造偶像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。明尼苏达伯利恒学院和神学院院长、学者、牧者约翰·派伯进一步缩小了偶像创造的定义和范围。他写道：“我认为这个最有可能取代上帝形象的，就是我们在镜子中看到的形象。”这说法并不夸张。我们热爱自我提升，而自我提升不断威胁着 我们对上帝的爱。因此神厌恶偶像，因为他夺走了神应得的荣耀。而第八节也提出了一样的警告，并揭示了神禁止偶像的目的。敬拜和追求偶像的人就会变得像偶像一样。诗篇是如何描述偶像呢？瞎子、哑巴、聋子、瘸子、无声无息。偶像虽然有生命的外表，但是他没有生命。拜偶像的人也有像他们的偶像一样，最终他们的内心是没有生命的。把我们的信任寄托在无法满足的事物上，从没有生命无助的偶像身上寻找快乐和富足，会让我们变得没有生命和无助。当我们窥探偶像及其给予我们的东西时，我们会面临灾难。你看过夺宝奇兵的琼斯，就是因为贪婪想偷走这个神像。导致整个神庙坍塌，他最后才侥幸活着离开这个神庙的。人类亲手所造的东西怎么样可能值得敬拜呢？哈巴谷先知说过，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，有什么意思呢？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，制造者以造这个哑巴偶像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神是大能的，如果偶像是无能的，那我们去相信偶像是多么的愚蠢。但是这不是我们所擅长的东西吗？我们总是相信除神以外的其他的东西。我们知道一个又一个偶像，追求一个又一个欲望，而这些使我们都远离了唯一能够满足我们的神。这就是作者恳求我们信靠耶和华的原因，将你的心转向他。在第九到十三节中有两组相互对照的指示。第一组指示以色列人、亚伦家和敬畏神的人要信靠耶和华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和盾牌。实际上作者是在呼吁所有的人在神那里寻求帮助，别无他人，没有人像神那样爱我们，没有人像神那样战斗，没有什么东西像神那样保护，没有什么东西像神那样供应。为了强调这一点，作者表明神会赐福敬畏他的人，无论大小，无论你是谁，神都会祝福和纪念那些降服他的人。这是一位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一位如此伟大的神，一位在一切方面都完美无缺的神，竟会向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倾注心血。创造天地万物的君主会伸出他的手扶持心灵破碎和被践踏的人。他使破碎的人愈全，寻回迷失的人，为受伤的人包扎，为死去的人赐生命。朋友们，神是这样把人类拜偶像的心转回自己的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道成肉身，他行走世间，为我们献出生命。耶稣因爱我们成人。上帝之子继续知足，进入这个追逐各种偶像、追逐各种欲望的混乱世界。 耶稣对我们的爱和对天父的奉献没有丝毫的动摇。耶稣以完美的顺服向我们展现了神的样子，以及如何像他一样生活。耶稣完全降服，为我们背负十字架，为我们的恶行承受我们应得的死亡。耶稣用完美的能力打破了死亡的封印，从坟墓中复活，为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带来生命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和加增。而今耶稣派来的圣灵，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敬拜永生的神并获得生命，我们可以拥有最丰盛的生命。那么你们今天将如何回应呢？你们将如何敬拜呢？第十六到十八节给了我们两个指示，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履行这两个指示。让我们来看人的赞美。首先是十六节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神在天上的位置再一次表明了他的崇高的权柄，这与第三节遥相呼应。他远远超越了所有的受造物，与比我们的想象强大更多。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正如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的那样，正不意味着神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或毫无能力。神并不是在创世的时候把所有的安排好就离开了，他没有在塑造地球后就扔到太空里一走了之。他密切关注地球上一切发生，他创造万物是为了说明他有多好。相反，这节经文强调了人神赋予人类的责任，我们有责任爱护受造物，我们要守护他，保护他，照顾他，培育他。通过这样做，我们反映了神对其创造物的心意。我们敬拜他，我们以积极的方式履行第八节来敬拜他。我们像神一样生活，深切的关爱我们的他的创造物。当然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我们也可以滥用受造物，我们完全有能力自私的追求对自己最大的利益，而不是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，大地、树木、海洋、动物、天空、我们的身体，住在你身边的人都是受造物。为了一己私利，我们又无比迅速的篡改了神赋给我们的使命，掠夺资源，贩卖人口，贪婪，嫉妒。我们破坏了神为表达他的奇妙而创造的事物和人，并滥用了神赐给我们的礼物。让我们勤勉而富有同情心，关心我们的兄弟姐妹，爱护地球，像神那样对待的一样，就像我们这个热爱我们的城市这个活动一样，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。在同时呢，让我们不要去崇拜这些受造物，用它来取代上帝。 对地球的管理就是将其置于应有的位置。地球不值得崇拜，这就是偶像的问题所在。偶像是由受造物创造的，是以受造物为原型，严重冒犯了创造物本分，是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提到这一点。对于人类如何选择崇拜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神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成了虚妄，他们无知的心就变得昏暗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拜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受造物引导我们赞美神，受造物本身并不是神圣和神奇，受造物没有任何能力，只有通过受造物我们才能看到神的大能。我们不能敬拜受造物，那就是引出了第二组指示，就是对神的力量回应。十七节，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下到荆棘中的也不能。但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从今世到永远，我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当我们实现神为我们所设定人生目标时，我们赞美神。我们的生活是敬拜的生活，只是取决于我们选择敬拜什么。在这里作者强调了我们的赞美宣言，请注意，那些陷入沉默的人不会赞美神。人死了就不能说话，你无法唱歌，喉咙也不能发出声音，听起来就像之前提到的偶像，你不再有偶像。我们如果进到坟墓，就不能再敬拜神。我的祖父母葬在温哥华的山景公墓旁边，有一条绿成荫的小路通向一个喷泉，他的墓碑就是照片中中间低矮的那块。墓地中有一种宁静，一种无声的静谧，但它也是一个死亡之地。他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脆弱的，这是我们所有的终点，我们都会死亡。人类的死亡率是100%的，每个人都会死。但是世人并不是专注于死亡，相反，他鼓励我们充分利用活着的时间。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，我们应该趁现在敬拜他。当我们肺中还有呼吸，喉咙中还有声音，心中还有想法，心中还有希望、梦想和渴望的时候，让我们用我们的声音向神表达我们的喜悦、感激和赞美。另一个英文写道，至于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里强调的是，赞美耶和华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我们这些公义的人，我们这些信靠的人，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，我们这些耶和华的儿女，直到我们的身体在坟墓中沉浸，我们都要赞美他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不要忘记，神已经战胜了坟墓。正是因为耶稣的死，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。虽然诗人着重的是坟墓外的生命，真理就是我们将 赞美神直到永远，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我们也得到了死里复活和与他永生的应许。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使我们能够接近天父，耶稣让我们能够接近永生的神，接近生命本身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这应该引领我们去敬拜神，值得我们的赞美。他是这样的爱我们，这是应该让我们来这样赞，这是值得我们赞美的。我们不应该把追求军事实力和政治能力当作神在做工的标志，而应倾信于对神的信心和敬畏，这样我们对神所作所为的期望就会得到纠正。正是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经受住生活中的各种环境，分辨出什么是真实和美好的，并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19世纪的传道人查尔斯是不是对人的这一重大职责进行了反思？敬拜主是一种特权和荣耀。他的思考让斯布珍写道，虽然死人不能，恶人不能，粗心的人不能赞美神，但我们要高呼哈利路亚直到永远。神是充满大能的，他战胜了坟墓本身，他是所有的神，所有其他的神都无能为力，并赐给我们灵，让我们认识他，爱他，没有其他的神做到这一点。只要一种信心，一位神能够从死里复活，其他的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实际上都已死亡。耶稣是生命，只有他从现到现者永远，在他的生命中，他邀请我们现在和永远来加入他。今天早上我们是可以一起来守圣餐，在圣餐时我们铭记并宣告神坚实的爱和他的信实，我们宣扬这一真理，赞美他对我们的怜悯。我们的天父乐意让他的儿子耶稣代替我们献出生命，使我们能够重归天父，他通过耶稣赐予我们生命。我们是受到祝福的，如果你已经通过耶稣信靠神，欢迎你参加这次庆祝活动。如果你今天想信靠耶稣的话，就要承认你那些导致死亡的罪，放下你的偶像，悔改你对神的悖逆，相信耶稣的生命、死亡以及死里复活拯救了你，接受神赐予的生命和宽恕的礼物，并接受他的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引领你的一生。今天你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庆祝耶稣的救赎。只有耶稣才能赐给我们这一切，其他的不能。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承认耶稣为主，我们也很高兴你能够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神的奇妙，了解他对你的爱，以及他能为你的生命提供的力量，使你得以打破罪和死亡的控制， 不过在传递托盘的时候，我想请你直接把托盘转给下一个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递过托盘，直到我们宣告耶稣为主。圣餐让我们更加确信我们的希望、帮助和信任只属耶稣。在耶稣被出卖的那个晚上，他与门徒们一起庆祝逾越节。使徒马太记述的那个晚上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说祝福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了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许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通过耶稣，我们得到主的祝福。通过耶稣，神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盾牌。因为耶稣，我们能够管理大地，尽情的赞美神。现在我邀请那些准备圣餐的人来到餐桌前。在同时，我也有一些指示在威灵顿。我们的习惯是先分饼，后分杯。当每个人都领到饼后，我们一起吃，然后当每个人接到杯后，我们一起喝。在我们参与之前，我们也会暂停一下，让主对我们说话。在你的生命中，是否有什么取代了神的位置？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